题目有点奇怪，就是因为奇怪，所以让我研究了很久，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懂我什么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什么叫遮羞帕？哎，那讲要了解遮羞帕之前，我们得稍微了解一下摩西这个出埃及记的背景。那读过圣经的人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，结果对圣经不熟的人那就稍微听一听，熟读圣经的人就忍耐一下。在摩西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才过了红海，行了神迹，然后这个红海就合上，就把埃及的兵就全部淹死了。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大大的赞美主，赞美神。然后这个这个米利暗还作诗啊，摩西也作诗，大大的称赞赞美主。好，没多远，然后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，原来名字叫苦水。那没水喝的水是苦的，沙漠的水里面是苦的，没错，在新疆的水。你看到水大部分都是苦的，必须要除非挖下去100米或者是300米才有甜的水喝。那水是苦的，那这是有水跑到沙漠里苦水，那以色列人就不干了，就开始这个埋怨。那摩西就拿棵树丢在水里，这个水就变甜了。所以这是第一次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抱怨。然后再来第二，没多远，下一章第16章到了一个旬的地方，他们闹肚子饿，然后没吃的，不高兴了，然后又抱怨，然后耶和华就让降玛拿跟鹌鹑飞来让他们吃，哇，有肉，而且还有素的荤的都有，哇，美得很。然后这个又下一章到17章不对了，这个来到一个叫利非定的地方，这个哎，又不对了，说没水喝。然后又叽叽呱呱叫，又抱怨，这个，那这个然后摩西就击打磐石，这个磐石水就流出来了。那又给那地方取名叫玛撒或者叫米利巴，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试探，在争闹，在耶和华面前又吵又闹，这个以色列人就没停没完没了的又吵又闹，是变成他们的民族性之一。我认识一些犹太人也确实如此。假如你生意稍微有点做得他不顺的话，又吵又闹，甚至拉你去见官，都可能的。然后好了，从这个从十从这个19章一直到31章，你看到耶和华就将两块法板交给摩西，然后上面写明了10诫，然后如何造约柜，然后造帐幕，然后怎么献祭，这些事情都讲清楚了。哎，哪晓得以色列人又出毛病了。这个在摩西上山这个那些日子里面，他哟，摩西上去这么久，怎么人还没下来？这个不灵了。是不是我们得想另外一个办法？然后就逼着亚伦，就用他们的手上身上所有的金饰，就造了个金牛犊。到了32章，亚伦就造了牛犊，然后摩西就从山上下来了，拿了耶和华的法板，两块法板就下来了，一看哟，这人。这个造反了，真造反了，这个不要耶和华了。最主要其实不要耶和华还到其次的问题，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他们不要耶稣，不要摩西了，不要摩西了。然后这个摩西带着两个法板从山上下来，他一看耶和华早就跟他说了，嘿，底下的人这个在作乱，在叫做完全让我愤怒的事情。那这个摩西也知道了，就下去了，一看，哇，果然如此。然后这个他，他手上捧的两个法板啊， 是耶和华亲手做的，那个板也是耶和华做的，字也是耶和华刻上去的。他抱着两个法板就下山看到了，他干嘛？他一生气就把两块法板啪一下摔碎了。我想要把两大块石头要摔碎，还有必须要某个高度才行。他摔碎了。假如是我的话，我得想想，这个两个法板可不是我刻的，这个石板也不是我做的，是耶和华亲手刻的做的。这位大能的神，他所刻的板，他所做的这个刻的字，我要是我可不敢摔，那后世可能拿这个做证据，再过个几千年可能是古董了，可值钱呢。今天不要多几百年前的一块古董就值钱了，那这块板可不得了，他啪一下就摔了，表示摩西这个人虽然你看他这个是相当平静的一个人，可这人这个冒起火来也是非同小可，他就把法板砸烂了。好了，砸烂了，这个跟着他就嘿怪了，这个他这么气，然后又照这个圣经的解释，现在的解释，杀了三千人，嘿，杀了三千人，其实千在原来的文字上面，千并不是真是千，是一个家族的意思。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这么多，什么几百万人，在西乃那个地方几百万人根本就不可能动。那有真正的非常严肃的考究，就是查考的人，大概那时候的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大概有5万左右，并不是几百万人，顶多是500人。好了。然后摩西就哀求耶和华，向他求情，求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同行，因为耶和华说这些人简直是这是耶和华真是第一次等于说愤怒，然后摩西起来杀掉一些违背神命令的人，第一次。然后求情，然后慢慢延续到地，就求他求情，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哀求。耶和华说不行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拜托啦，就反反复复到最后啊，终于说好吧 ，OK。然后他又耶和华叫摩西，你再给我造两块石板。那耶很奇怪，那时候我想不通，在一天之内，这个第二天摩西就把两块板子就端上去了。那个在旷野地方，我不知道当时也许有很多人们一起来做两块板子，他就端上去了。又端上去是这次是摩西或者他其他人一起做的。好了，这两块板子又造了。可是到了民数记第11章。民数记11章，上看看前面那个，哎，你看啊，摩西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，因为我写黄字的地方都是，这个按照原来的意思稍微翻的比较更详细一点，那。亚伦这个眼面皮就发光了，是跟耶和华说话，所以他脸就发光了。亚伦跟以色列众人看到摩西的面皮光芒四射，不只是发光而已，光芒四射。那有人翻成艳艳发光，哇，那就是这个雾，这个整个房子就是因为摩西的脸一照，哇，整个房子亮了，是这么厉害，然后就很害怕挨近他。 然后摩西叫他们来，第一个是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的这个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，亚伦就这个跟他们说话，然后以色列众人也跟着进来。那先是官长叫亚伦先进来，然后这个众人都进来了。那看整众人哇，那这个起码五万多人都脸都看到摩西脸在这个闪闪发光，然后这个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和他所说的一切话就吩咐他们，来继续讲话。OK， 摩西与他们讲完了话，说完了话以后，就用帕子蒙上脸。说完了才蒙哦，并不是一山看他们害怕就蒙，是讲完话才蒙。待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的时候，就揭去帕子，及至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，先宣告，先说耶和华告诉他说什么，然后他就说。说完了，以色列人又看到耶稣，这个摩西的面皮光芒四射。随后又把帕子蒙上脸，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再揭去帕子。这个动作有，我常常以前没有详细看，常常有个误会，以为他一出现以色列人就害怕，先把帕子蒙上，然后开始讲话。不是先讲话，讲完话了再把帕子蒙上。有些人当然就奇怪了，蒙上干啥？很难懂。直到你去看保罗怎么解释这个帕子，这是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我们看民数记第十一章，我们看看这个摩西，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摩西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哎，好，他们中间有闲杂人。哎，那这个我一次在讲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造反，不反正不高兴，一有不高兴就来了。那这些人还真是服了他了，看到十个神迹，然后一出埃及就开始闹，然后一直闹，这个连这个法版的事也闹，完了，哎呀，稍有不对就闹。不过想想你呀，假如我们在这个旷野里。过那种日子，我想我们也免不了要闹。他们中间有闲杂人，原来意思就是说他们闲杂有杂了很多不是真正的希伯来人，那反复的嚷嚷肚子饿。那以色列人又哭嚎，不但是哭而且嚎，那真是原来的意里面就是不但是哭，哎，而且大声叫，让谁跟我们吃肉吃呢？那这个肚子开始饿了，那以前不是吃过肉吗？现在还要，而且讲得很滑稽的话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是吗？然后还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还有蒜吧，特别辛辣的东西特别喜欢，这个他们口味也挺重的。然后现在这边也有意思啊，那现在我们的胃口全没有。不就是因为这些眼前这些马达吗？天天吃马达，胃口全没了，并不是没有的吃哦，是因为整天吃这个玩意儿，我用各种方法，用炸的、煎的、炒的，不管你怎么煮的，就这玩意儿够烦了。你要吃到一个程度，完全没胃口，并不是饱不饱的问题，是没胃口。哎，然后这个中间落掉一段，到第十节，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。你看我站在家门口，在家里关起门哭还不爽，要站在门口哭谁给谁听啊？这哇大声叫哭嚎，而且不停不休的在哭。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在摩西的眼里。他一看，哇，每个人都从帐篷里站门口在那边哭，这又不对劲。他说：“麻烦了。”然后摩西就对耶和华说：“你，这就看到摩西真正的样子出来了。 哎，这是摩西真正的样子。真的样子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你为何苦待仆人？你为何不在我眼前蒙恩呢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？竟把这个管理百姓的这种重担加在我身上呢？这个百姓，难道是我怀的胎吗？难道是我生下的孩子吗？你既然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犹如养育的父养父，抱吃奶的孩子，有意思哎，养育的父。”抱吃奶的孩子，爸爸有没有奶？没奶。那爸爸抱了要吃奶的孩子怎么了？只有看他哭咯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个这种状态，简直是让人烦啊！又哭哭不停，直抱到你启示应许给我们的祖宗的地方，还一路要抱到迦南去，够瞧行啊。然后窝从哪里拿肉给他们吃呢？因为他们向我哭嚎说：“给我们肉吃吧！”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若你这样对我，哎，下面有意思，你不如立刻把我杀了，不如立刻好叫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不叫我濒临自我的崩溃。来，这是你要详细的去。这个解释他原来那个意思，哎，就是说我已经要崩溃了，那抱着这些哭又哭闹的我又不能喂的孩子，那简直崩溃，哎，你濒临崩溃，而且是自我的崩溃，哎，说我等于说那个脸丢光了，丢光了，哎，可以说是一点面子都没有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到了，这是摩西十一章，是摩西这个第一次他的权威被挑战，对，权威被挑战。好，第十二章，摩西娶了黑这个长得很黑的老婆，他老婆脸很黑。然后米利安跟亚伦就看乔罗，又长黑黑的，那不管是任何时候，不管任何的种族，都是人长得白比较高贵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的老婆有点黑黑的，所以古时人黑的，所以他就看不起，就因为他娶了古时女，就这种老婆，那些你又跟我们文化又不同，讲话也听不懂，哇，又黑巴巴的，是什么？然后就看不起他，然后就开始挑战了，又挑战这个摩西。那难道耶和华只跟你摩西讲话吗？也不跟我们讲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然后这个下面一节呢，是很多人在翻的，这个要翻的这个有意思的。哎，摩西这人极为原来是谦和，可是极为恭敬顺服。并不是在众人面前极为谦和，他恭敬顺服他的对象是谁？耶和华。他对耶和华极为恭敬顺服，胜过世上任何人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对摩西亚伦还有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给我出来到这个会幕，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好，然后这是这个第二次摩西的权威被挑战。好，第十四章你又看到他又再一次的被挑战。当下全在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站来的那更妙了，就是那要带这个十二个探子 OK进到迦南去探了迦南，然后出来说：“哟，那地方可不能去，这个地方人可怕。哎呦，我们在那面前跟蚂蚁、跟蚱蜢一样，那肯定进去被他们吃掉。然后这个地方虽然很好，可是咱们进去我们不够资格。我们的人就这么多，他们的人物有不得了，城墙高，人高马大，不得了，这别进去。然后开始。”好，开始这个，然后不管这个约书亚跟这个加勒怎么劝没用，这些人就开始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 整夜百姓都哭嚎，烦不烦？假如你隔壁有人整夜大声哭嚎，烦不烦？摩西就是全部大概50,000人左右，这么一大群人，哎，也不少人哦。在台湾来讲的话，5个师啊，50,000人可不少人。哇，他们整夜这边哭嚎，烦不烦？烦。然后以色列人就像摩西，哎呀，埋怨了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，那或者死在这旷野。”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呢？是我们倒在刀下，要被迦南人杀了，我们的妻子跟孩子都要成了他们的掳物。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这么说，我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，就回埃及去吧。然后摩西跟亚伦就面伏一地，并不只是俯伏，是面伏一地，整个人就趴在地上，就够了，够了，在我的权威被挑战，就逼到有个程度，我得趴在地上，然后在全会众面前。然后好，这个是第二次他的权威被挑战，第三次，然后再来第16章。好了，这个下一辈的人当中，这个利未的曾孙可拉，还有便利的子孙大他亚比兰，还有另外一个安，这四个作起领袖出来，带了250个人，领袖都是有名望，会众里面的这个不得了人，出来了，然后一起来到摩西面前，要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，说你们擅自专权挑战了，然后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为什么这么自高，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你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哎，瞧什么？你就是个人而已嘛，什么呢？然后这下摩西听到话，又是面伏于地，又趴在地上，够。哎，假如你这样子做一个小小国家的一个领袖，你心里是怎么个感觉？不断的有人无中生有，或者是也许吧，有中生有吧，就没事儿就来挑战你的权威。你是什么？没事儿，你得面伏地趴在地上，在恭敬的这个面对这些人。那你想想看，摩西跟亚伦趴在地上，他的心情是什么？真的是谦卑这些对这些百姓吗？真的吗？他是没辙了，是好吧？我没辙了，只有这个办法，拜托你们了。心里是什么感觉？然后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，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谁，就叫谁亲近他。好，当然后来可拉的这些人都被灭了。然后到第17章，哎，结果拿出12根棍子，然后拿小的这个棍子11根都没事儿，然后这另外有一根特别跑出来是亚伦那根棍儿，然后就棍子就开花结果，哎呦，在一夜之间开花结果，那这下耶和华就替摩西跟亚伦确定他们的权威，哎。12根棍子只有1根棍子开花结果，确定他的权威。好了，到第20章，哎，又来了，再一次挑战权威。那又是没水喝了，跟很早几次没水喝就来了，没水喝已经这是第3次了，没水喝。比如说这在沙漠里没水喝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没水喝要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，这个百姓向摩西争道说，我们的弟兄这死在耶和华面前， 我们恨不得跟他一起死，以前死掉那些我恨不得跟他们一起死了算了。哎，这有意思啊。那你为何吗？为何耶和华你啊？这是直接向他们挑战，以前是混合的挑战，不但挑战他，而且挑战耶和华。那所以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了。可是这些人他不敢再这个冒犯耶和华了，他们把这个方向转过来。那你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？哎，有意思吧？把耶和华的会众挑战他了，是你们的错，不是耶和华的错。所以我让使我们这个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领着我们出埃及，带我们到这个不毛之地？那这个地方又不好撒种，也不好这个，也没有无花果、葡萄、石榴树，又没水喝。他先讲前面，然后最重点是没水喝。然后这一次又不一样了，他们的表现又不一样了。摩西跟亚伦离开会众，他不是面伏于地在会众面前，这一次他站起来了，就到会幕，到耶和华面前，面伏于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。不一样，这一次的动作非常不一样。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拿着杖出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，这个召集会众，在他面前，你们吩咐磐石，他就会发出水来，他就会他，而且他不是用一个，是用一个他，是人的他，哎，不是物的他。”是他就会发出水，他发出他的水来，你便从磐石为他们饮水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就去了，还取了杖去了。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，到磐石前，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叛党逆贼。”原来在和合本上面是悖逆的人，可是悖逆的人好像悖逆还是人，这里原来的没有人这玩意儿，就根本把他们不当成人了。摩西的心是非常怒，怒到一个程度，这以色列人呢，讲的俗一点哈，当然是我的意思，讲的俗一点，你们这些叛逆的狗东西，哎。叛党逆贼，你们这叛逆的狗东西，听着，我们非得为你们让磐石出水吗？你们这些狗东西值得我去让水从磐石里出来吗？他已经怒到一个程度，他说他跑到耶和华面前来告状，告完了他就面对这些百姓，你们这些狗东西，听着，我非得从叫这磐石里面出水吗？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两下，非常不甘愿，啪啪打两下，那给你们这些人吃。然后哎，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他怒抱着怒气说这话，哎，水还是流出来了，然后让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个饱。原来里面还有喝饱的意思，就喝饱了，每个人都喝足了。可是耶和华对摩西，他并没有这一次并没有罚这个以色列会众，这次对针对摩西了，他开始对摩西说：“哎，因为你们不信任我，并不只是信而已，是信任，在以色列人眼前来尊我为圣，表示耶和华。”跟他说：“哎，怎么说？以色列会众全听见了。你是吩咐，然后怎么着？这件事情你只要吩咐，不用去急，他全听见了，会众也听见了。可是他们却在这个会众面前，完全逆着耶和华的说法去做，而且生气，好像耶和华跟他一样在生气。”因为他不是代表耶和华吗？那我就是代表耶和华，我有资格生气，我气成怎样管不着，老子想生气生气，你这狗东西听着。 完全失去一个神的仆人的样子，尊我为圣。假如一个皇帝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吩咐的宰相告诉百姓怎么说，然后这个宰相是代表皇帝，他在那边哇出言不逊，然后那边又吼又叫又骂的，把这些百姓当成一些狗东西，这是给皇上面子吗？没有，摩西就干的是什么？尊我为圣。他并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经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所以在申命记第一章，你看到耶和华他在诉苦，他向这些百姓诉苦，可是在这一次他不像那一次那么凶狠，他在申命记第一章就说了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，你就是整个会众以色列人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那地。好，在诗篇106篇，他们在米利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连累，是因为他们这个惹动他，是耶和华的灵惹动耶和华的灵，用他变这个他变成摩西了，然后用摩西的嘴他急躁的说了话，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，也没有这个，不是雅各书里面叫我们要什么快快的想慢慢的说，对不对？快快的听，快快的想，慢慢的说，急躁言出不逊，哗冒出来了。哎，自己看到摩西出了什么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摩西跟以利亚来了，摩西的心他自己知道，耶和华也知道，所以他必须要来到变相山上来求问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事情，那也就是赦罪的问题，他的罪也要被赎，并不是在以色列人当眼里他是一个圣人，他也是要有罪，必须要赦免。犯什么罪呢？以前在我家，在我父亲的家，出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的弟在台湾跟我父亲住在一起。啊，他家的老大这个慢慢长大了，当然这个五六岁的孩子总是不听话，有闹事儿的事儿。那我弟就火大了，就打儿子，打儿子教训儿子不听话，就惹毛了打。结果那小的，那我爸爸这个他在教训他儿子的时候，我爸突然就劈头就打我弟，噼啪打打打。他说你干，我弟说你干嘛打我？这什么不对呀、啊？你打你的儿子，我打我的儿子，听起来挺有道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摩西打儿子，那我打你吗？对不对？你打我的孩子，那我打我，打你吧，是不是啊？耶和华他的心仍然是不管以色列人怎么闹、怎么哭、怎么吵、怎么叛逆，还是耶和华的孩子。你摩西不能如此对耶和华的孩子，不管你是领袖，你多有权威，你也没有资格这么来骂我的百姓，我的孩子。 人的面子很重要，人的面子很重要。我们来到格林多后书第三章，我们岂是又开始推荐自己吗？向别人用人的推荐信给你们，你们用你们的推荐我或用你们的推荐信给人吗？那个时候有个问题，保罗的这个权威被挑战，因为按照这个原来的一些记载，保罗是长了个又矮又秃头，然后眉毛很浓的人，可以讲的难听点就是其貌不扬。来，这么一个人，人家看哟，怎么长这样？然后讲话挺得意的啊，大挺大声的，哎，这样什么？哎，可是他，而且这人是个那就衣衫褴褛，然后也不是穿得很神气的样子来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有穿着很神气、很有身份的样子的人，带着些推荐信来到同样的教会，来到哥林多教会，然后很有面子，很有 credential， OK。博士学位，啥学位带着来了，所以这个就有人质疑，你保罗真的有从神来的权威吗？你的推荐信在哪里呢？然后保罗权威受到挑战，这让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后书。他老兄实在受不了，哎，实在受不了，所以就谈到推荐信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，写在你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、所念诵的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做仆役去服侍。只是翻得有点客气，原来的意思就是仆役去服侍。那个时候所谓的 deacons。这个字执事，这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，一个是附带跟着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尘灰尘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的仆役是带着灰尘到处跑的，张罗耶拿大蒜来吧，赶快捧着大蒜过去，哇把汤拿过来，哇捧着汤过去，这奔来回奔跑，身上沾满了灰尘，这叫执事，是仆役。当然今天这个执事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好像是当时是仆役做服侍，不是用墨写的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哎，当年石板给摔碎了，重新再写，可是说写来写去还是写在石板上，是不是写到人的心里面呢？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哎，律法是很好，可是只能当镜子来照，照出人有多么的难看。律法就是个镜子。那我常挑战人说，有谁真乖乖开车55迈呢？有人真的每天开车进进出出，上了高速公路，真是乖乖开55迈啊？哦，那你老婆是特别，我们应该向她敬礼才是。我们借着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是用仆役的那种态度去服侍你。并不是写什么推荐信 ，no， 我是辛辛苦苦的，因为借着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事情。你说我愿意吗？没事，这个像仆役一样服侍你们，有像摩西当年服侍以色列人一样，又哭又嚎。那人说实在也真的是按照人肉体的这种脾气，哎，要是我当年的我假如是摩西，我这还不止如此，还不只是骂狗东西呢，我还骂得更凶。那人靠着我们这个血肉之躯， 说实在很难做到这些事情，还做仆役去服侍。那服侍完了，只是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推荐信，那我的身份踏在了地上，那我服侍你个半天算什么呢？对不对？这我们是做仆役服侍出来的，并不是靠这么一张纸，并不是凭自己认定什么事。我做什么事情，并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我就在做什么，我们的能力乃是出于神。我并不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不是，并不自己能认定什么，你看，是他叫我们当这个新约的仆役，不是文字的，乃是属灵的，不是一张纸就抬高我的身份，乃是我辛苦的去当仆役去做出来的，不是文字，是灵感动我去这么做。因为按照我血肉之躯，我做不到，我没那么大的能耐，跟摩西当年没那么大的能耐是一样的，人也会冒烟的时候，因为文字杀人，律法杀人定罪，神的灵使人活过来，真的，文字是杀人的。你照了镜子看自己的样子，一点都不像神的样子，你的罪就该死。下一个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的是属死的仆役，且在荣光里。哎，虽然是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仆役，还尚且在荣光里，甚至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摩西的脸，只因为他脸上那要被废去的荣光。现在大概摸到一点了吧，为什么摩西要把帕子遮上，并不是他脸上还在发光所以遮起来，是因为脸上没光了。因为他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脸在发光，圣灵在他心里做工，然后呢让他记得所神所吩咐的每一句话，他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的讲给以色列百姓听，可他讲完了就属于他自己的了，他再多说就不是属神的了，所以脸上没光了，他赶快遮起来。脸上没光了是要遮起来，并不是脸继续在发光他遮起来，是没光了。因为因着他脸上那就要被废去的荣光，那荣光因为说完耶和华的话没了，赶快遮起来，要维持他的权柄跟权威。我遮起来让你觉得我还有光，我遮起来我讲话才有分量，我讲的话还是带有耶和华的权威，是不是如此？从古到今的皇帝喜欢住哪儿？住在皇宫里，最好住在深宫里，神秘不可测，他才有权威。假如他就站在众人面前吃喝拉撒睡，那皇帝还有他的威严吗？人就喜欢把人自己真正的自己遮起来，让人有一种哇，你有权威。所以亚当夏娃一吃了突然眼睛亮了，他第一件做什么事情？遮自己，没有权威了，没有神的荣光了，他知道他做的一切违背神的意思了，他心里过不去，他知道自己就是这德性，只不过就是一个有狮子脚会动的动物而已，啊，手脚不是狮子脚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人要把自己遮起来，不像样，跟耶和华比没得比的，没有从神来的样子了。遮起来，从古到今，人都喜欢一旦自己没有权威了，没有荣耀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从神来的，赶快遮起来。那何况那属灵的仆役，岂不在更在荣光里吗？若是定罪的仆役，光荣，那要被定罪的，或者是定以色列人罪的，定人罪的，用律法来定人罪的这种仆役，他都不光荣。 我把字调一下，光荣。那称帝的仆役，那更是满意的光荣。那就必须要考究称帝的仆役在干什么。其实那从前得光荣的，因着这极大的光荣，看起来就算不上得光荣。哎，这个光荣又一次来到人，这光荣是极大的光荣，可不是因为宣告律法而出现的光荣，那是极大的光荣，那跟原来摩西脸上的光荣可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极大的光荣让原来的光荣就算不上得光荣。那若说那被废去的都借着这荣光，那长存的荣光那更就不用说了。那荣光待宣告完了，马上就没了。那都要这个那、这个他都要借着荣光来宣告，表示他说的话是从神来的一种权柄，说话有能力，有光在他脸上。可是说完了就没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有的这光是长存在荣光里的，就更不用说了，是基督徒永远长存在这个荣光里面。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，就用毫无保留的话来说，就非常不客气的说了。哎，那原来讲大胆呢，你要再翻得更确切一点，用毫无保留的，对不起了，我就说一些不客气的话了，也许对你来讲难听了，可是我非说不可。那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就要被废去的成就，结局翻成成就比较妥。不是讲结局讲完了，他这个宣告了神的律法之后，荣光就没了，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。荣光当宣告神的律法，发的荣光让人说哇，这话是带有权柄的，说完了这荣光就没了，因为目的达到了，成就了，行了，荣光就退去了。但他们的思想，但讲了以色列人，他们的思想被后解包住，因为直到今日，同样的帕子在诵读旧约的时候还留着，在基督里才被废去。这个帕子他们念的时候，还认为他们念的律法还在荣光当中，他忘了在荣耀当中宣告出来的是要定人的罪。可是他认为哇，还是这个有神的权柄在里面，你做不到，对不起，神的权柄就不在你身上了。那可是他们为了遮掩这个他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拿个帕子蒙起来。我们人常常伪装，喜欢弄个表面东西来遮盖我们里面的难看。人在难看的时候，谁愿意把难看的事情就是这么抖出来让人看，还不都是拿一个东西遮住，里面已经不发光了，可是仍然找一块帕子遮起来。我们人通病，所以在念旧约的时候，那帕子还留着，直到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败坏，知道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可是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去靠着基督真正的荣光让自己做到，那没辙了，只有拿个帕子蒙起来。Okay, 保存自己，里面还留下里面肮脏的骄傲，见不人的骄傲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宣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仍然留在他们的心上，但心归向主，帕子就出去。你不必再伪装了，因为神的灵进到人的心里，他把你心里的事情全捞出来了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，他进到人用像刀刺到骨头里面，把全部肮脏事情全捞出来了，然后你自己要照亮你自己，而且不要害怕告诉人，我就这么一个人，很难看。所以来到教会，我们常常需要悔改认罪， 知道自己里面真正的自己是多么的见不得人。可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，知道神会赦免，神会涂抹，神会赦罪救赎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？自由啊，自由啊！我们隐隐常常在过日子，为什么不能打开来？不要再隐藏了。我们隐藏躲在帕子后面，非常的不自由。帕子揭开来，我就这样子。主啊，求你光照，让我能够活出你的样子。哎，自由啊！最后一句最有意思。众人既然脸上的帕子被揭开来了，主的荣光在铜镜里看到了同样的形象，并不是我们就是神的形象，我们不是神的形象，我们并不是神，可是神的形象像镜子一样照在镜子里面，我们是镜子里面神的那个形象，我们是照出来有神的形象，从荣耀，从神的荣耀到人的荣耀。因为神有荣耀，所以在镜子里面看到我们像神有神的形象的人也是有荣耀，像镜子一样，我们成了神在镜子里的形象荣耀，这是从主的灵而来的，圣灵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镜子，神的形象让我们这个在镜子里的有神的形象。说了半天虽然有点难明白，昨天参加一个婚礼，我偷偷在那边流泪。婚礼干嘛流泪？我又不是新郎新娘的爸，我流啥泪？并不是看到新郎新娘结婚了，所以我在那感动，替他妈流泪或者替他爸流泪，不是。我看到一个菲律宾的爸爸，那我一进这婚礼的这个礼堂或者一个宴会的地方，我就注意到一个菲律宾女孩子，大概20岁左右，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你观察久了你知道她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我相信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有自闭症，她很喜欢听音乐，她就不断的在听音乐，她说一直不断的动，在那动动动，摇摇摆摆，很高很兴，很在陶醉在音乐当中，可是她就是不断的就是做同样的事情，而跟着当然这个婚礼当中开始有人在跳舞了，那有一些节律，非常有节律的跳舞，大家在跳，可是这孩子跳了真是不知道在跳啥，跟人家跳，跟他跳的跟人家完全都不一样，大家都按照节奏在那跳，他是另外一套，所以你可以就要看到这孩子是活在自己的思想还有自我的里面，他不知道外界怎么样，很显然是一个自闭症，他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是活在自己里面。这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也跑到舞池里面去，拉着这个女孩子，我看他们俩长得挺像，一定是这个孩子的爸，他就拉着孩子在那边跳舞，那跳了我们很多年前的 Jitterbug， 也拉手跳跳跳。这个爸爸是很会跳舞的人，他让这个孩子跳的简直是跟非常专业的人跳的一样，他就带着孩子舞来舞去舞来去，我是看哇跳的真好，跳得真美，这个孩子那种自我突然没有了，他变成依附在爸爸跟爸爸一起跳舞的另外一个人，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完全活在自我当中的人，他跟爸爸联合在一起舞的，在舞池里面舞来舞去啊，真漂亮，我看了我眼泪就出来了，让我就想到了这一段经节， 从荣耀到荣耀，我们不就像那个孩子吗？根本活在自我当中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跳什么东西，跟人跳的完全不一样，根本不知道这做莫名其妙在那边干什么。可是当这个父亲，当神的荣耀来到了，他带着我们跳，跳得真漂亮，真好看。这个孩子，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就不再是自闭症的孩子了，他是他爸爸的女儿，一个受他爸爸疼爱的女儿。这爸爸也不因为这个女儿而觉得羞耻，他高高兴的带着女儿就在舞池里面跳来跳去。我看了，我说真美，真好看，我眼泪就出来了。我说我但愿像个女孩子一样，从荣耀到荣耀，并不是我有荣耀，乃是他有荣耀，使得我也有荣耀。我愿意跟这样的爸爸在一起，这样有荣耀的爸爸在一起。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自从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活不出个样子，也完全没有你的形象。可是我们却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，我们理当应该有你的形象，可是我们却失去了。可是你却没有抛弃我们，你不断地回头来找我，让我们身上是彰显出来是有你的荣耀。你是多么愿意你的荣耀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镜中，能够照出你的形象，有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你的形象，还有你的荣耀，不至于亏欠你所给我们的荣耀跟形象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